10-day discourse, Cantonese, day 3.
第3日嘅课程结束咗啦，你哋仲有7日可以用功咁嘅修行。听日第4日对你哋嚟讲系非常重要嘅一日，你哋将要开始修内观 vipassana， 即系话你哋要开始进入智慧班牙嘅领域。呢3日你哋嘅练习对你听日所学嘅方法系一项非常重要嘅准备工作。实际嘅修行是从听日开始，呢3日你已经俾自己已准备好开始要进入内观嘅修行。如果冇坚固嘅戒sila嘅基础，系唔可以修行内观嘅，唔可能获得修内观应得嘅成果。如果冇良好嘅定，亦都冇法子修内观。因此咧，呢3日你手持5戒，就系断定咗良好嘅基础，基础如稳固，上面嘅结束物亦都会坚固。从呢个坚固嘅基础开始修定萨玛迪，练习观色法 anapana 戒 sila， 对于正定萨玛迪系绝对必要嘅。2500年前嘅印度，有好多嘅老师并唔重视戒律。所以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些老师说，哦，并不需要守戒的，只要你高兴，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你仍然可以修行，可以获得所有修行的愉快经验。他们的修行是为了得到某些愉快的修行经验，但是内观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修行内观的目的是为了在最深的根本地方净化这个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普通的定，而是正定。因此完全无缺持戒是为了发展正定，而发展正定是为了增长智慧，而增长智慧是为了达到完全觉悟解脱最终的目标。持戒是为了修定，修定是为了培养智慧，而智慧是为了解脱。你开始修的时候只是这样理解，而当你再深入会发现戒定慧三者是相辅相成，就好像三脚架的3只脚一样。如果其中一只脚不稳固，整个三脚架就无法直立，必须3只脚都很稳固才值得的。因此戒是可以帮助定和慧，定和慧，定是可以帮助戒和慧，而慧亦都可以帮助戒和定的。戒定慧三者是互相关联，彼此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只是持有完美无缺的戒，会有好好利益的，好大的功德。但是只是持戒，持完美的戒，并不能够引导一个人达到解脱最终的目标。如果一个人处有完美的戒，并且非常深入地正定，那还是无法子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要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智慧是绝对必要的。悉达多·郭达摩这位完全觉悟的人，他一生甚至他小的时候就是持完美无缺的戒，然后他又修行正定，出家之后呢，他跟过几位老师收集过当时印度最高层次的摄定，收过所有这些之后呢，他还发现还是未完全解脱，他发现在内心的深处还有某种潜在的烦恼，就好像沉睡着的火山一样，随时都会爆发。这些烦恼可以随时打败一个人，令他陷入痛苦之中。因此这些根植的内心深处的潜在烦恼必须连根拔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断地探究而重新发现内观修行法，这个就是智慧。只有藉着内观的修行才能够发展人的智慧而觉悟，否则是不可能觉悟。但是内观在印度已经失传了很久，只是留下一些文字， 智慧的完整面貌在这个国家已经失传了。以后佛陀再度发现内观，在八圣道正法当中呢，当时戒的三部分还在那里，定的三个部分呢也都在那里，而属于慧的两个项目，即是正思维和正和正见，三啊三级部，三啊啲提，又点？三啊三级部，正思维，正确的思维。你在参加这样的修行课程，开始时在心的表层会发生某些不正的烦恼，非常焦躁不安。这些烦恼妄想对于心好像一种撞击，然后你又开始回去观察呼吸。妄想力量非常强大，大部分的时候你的心充满了烦恼的念头，有时是愤怒，有时是憎恨、哀伤、沮丧，有时候可能是欲望、激情等等。这些妄想不断地制服你，然后你又尽你所能就回去呼吸上面，妄想会不断地制服你，但是你必须再回到呼吸上。一日、两日、三日，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妄想都不见了，而是妄想的内容已经开始改变了。现在妄想已经不是好像前几日那么激烈，妄想虽然还在那里，但是大部分的念头都是跟正道有关，跟正法有关的。你开始了解到正道是什么，我应该怎样修行，什么是正确的修行方式，有什么困难等等，这些问题不断在心里面生起，而不是再妄想着对别人有害的念头，那就是正思维，三啊三级步。但是这还未能够是真正的智慧，这种正思维还未能够令乔达摩完全觉悟。在佛陀之前，佛陀当时和佛陀之后的印度呢，所有的老师都是教导必须心存善念，才能够正确地看清楚事情，才能够获得正见，三摩地铁。有了正见，正确的了解和看法呢，才能够看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比如当太阳被厚厚的乌云盖住，你无法看到阳光，一切都在黑暗之中。现在某些云层飘走了，虽然还有一些的乌云，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厚那么暗，云层变薄了，虽然不是所有的乌云都消散了，但你已经可以开始看到阳光。因此这种正思维的过程是必须要的。有些念头还在，你还未达到心中完全无妄念杂念的阶段，念头虽然还在，但已经不会严重干扰你，令你无法踏出下一步。而下一步呢，就是正见，正确地了解实相本来的样子，本来的样子，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班人一个人不断地培养智慧，就能达到最终的阶段。智慧呢共分三个阶段，以佛陀当时的用语呢，第一个阶段就叫做 Sutamaya Panya 闻慧，第二个阶段呢就叫做 Cintamaya Panya 思维，第三个阶段呢就叫做 Bhavana Maya Panya 修为，或修所成为。闻慧 Sutamaya Panya， 你可能听过看过某些道理，可能是直接地听某位智者、觉悟者的开示，或者是读过某位圣者讲的经典。主要是因为你对这些开示的人或者是这部经典有极大的信心、信仰而接受了它，那是很好、很有用。因为那些从来没人听过法的人，从来没读过有关真理的人，对于整个人生还是非常困惑。如果你至少听过法，听过某些法的开示，这样就是听过正确的观念，但是这样并不足够。仅仅这样培养智慧，这种从别人或者是经典上听到的或者看到的智慧，并不能够令你得到解脱的。如果闻慧能够令你得到启示，能够引导你踏上下一个步骤，那就非常好，非常好。 下一个步骤呢就是 Cintamaya Panya 思维，即是在知识上面了解真理，培养智慧。人是理性的动物，并不会盲目地接受某些观念的，他是会运用他是理智地去推理，我所听到的读到的一切是不是符合逻辑，是不是实用呢？我应不应该接受他呢？在知识上他亦都会尝试去了解，是的，没错，这些是相当逻辑，相当科学，相当值得接受的，最后因此而接受了他。那是智慧的第二个阶段，思维 Cittamaya Panya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阶段，能够帮你得到启示，并指引你进入第三个步骤 Bhavanamaya Panya 修所成为修为的阶段。第三种智慧修所成为 Bhavanamaya Panya 是体验直接经验得到的智慧，唯有这种智慧才可以令你解脱。前两种智慧能够帮助你，但是不能够令你解脱，是当时的印度已经有前两种智慧，而佛陀发现的第三种智慧，亲自体验的智慧，修所成为 Bhavanamaya Panya。 有些老师会说，不要贪爱，不要憎恨，所有的感官事物都是虚幻不实，如果你不断地对它产生执着，你只是在这里增加痛苦，从这种执着中解脱，不要再执着了，你就可以脱离痛苦了。当时呢已经有这些教导，但是怎样才可以解脱执着呢？如果有人已经开始培养修为，修所成为 Bhavanamaya Panya， 即是直接体验的智慧，就会开始帮助他逐渐地解脱痛苦。闻慧和思维可能很有用，但是也都可能非常有害，而且很多时是有害的。例如闻慧 Sudhamaya Panya， 有人出生在某个家庭，成长于某个社会，信仰某种的传统观念，某种经典，或者是某种信仰，由小个开始他就跟这个习俗、哲理、信仰和教义不断地结缘，结了很深的恩怨，他开始觉得这些是完全正确的，所有其他的传统观念都是没用，都是不正确，我的传统才是最好的，我只是会接受它。这个人呢将是无法子走到下一步。当一个人完全满足于我接受这个真理，我们的经典上的真理，我们圣贤所讲的真理，我们宗教始创人讲的真理，这些真理太美好了，这样就会成为极大的障碍，极大的束缚。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运用智慧去理性地思考这些教示，因此要他培养体验实相的能力就很困难，于是这种闻慧就变成很大的束缚。有些人由于闻慧而接受了某种的信仰，但是身为人类就会有理智的思维，他开始思考这些是不是真理呢？是不是正确的呢？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呢？是不是实用的呢？然后长老就开始担心了，无论他是家里的长者、社会的长者，亦或是这个族群的长者，他们都不喜欢这些质疑的。他们会说，你不信，你对我们的经典没有信心，不相信我们教主的话，如果你怀疑，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你死了之后就会落地狱。然后他们就会描述地狱的恐怖情况，太可怕了，这个人就会接受，不好啊，不好，师父，我不想落地狱，我相信，不理他是不是合理，不理他是不是实际，我全部都相信，我不想落地狱。因此可怜的家伙由于恐惧而接受了这一切，而这些长者仍然有他另一套，他们会说，看，如果你相信我们经典的一切，接受我们的传承，我们一切的哲理，如果你相信这些一切，你知不知道会怎样？你死后就会上天国了。于是他们就描述天国的美好，太美妙了，太美妙了， 在那度咧，你会有齐所有感官嘅享受，你会享受到呢个世界上体验唔到嘅天国之乐，太美好啦！呢、这个人一路听，一路听，一路流口水。哎呀，太好啦！如果我能够去天国，我就接受啦。如果只要相信我可以上天国，我咁我第一个相信。因此咧，你就系咁样相信咗。无论你系出于迷信、出于恐惧或者出于贪心而相信，你都只系相信，你冇用理智去理解。如果有人走到下一步思维，亦都可能咧形成极大嘅束缚噶噃。好多时候咧，一个人开始用理智思考，用理智思考而揾到非常合理嘅逻辑嘅解释，特别系佢传统嘅信仰。就好似一个精明的律师，他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说服自己的。那是正确的，我们的传统是这样讲，因此是正确的。他会不断地跟自己争辩，令自己信服。是啊，那是正确的，那是究竟的。现在我了解所有的事情，我的理智告诉我知，那是正确的。他因此自我膨胀。现在我已经了解了每件事，我咁有智慧，我可以写好多本关于呢个信仰、呢个哲学嘅书。我可以公开演讲啦、辩论啦、讨论啦，证明所有其他嘅信仰都系错嘅。只有呢个信仰先正系正确嘅。呢种疯狂嘅思想会阻碍你进展到下一步。因此，文慧同埋思维都可能成为大障碍。但系如果你开始进入下一步嘅修慧咧，你就开始亲身咁样体验到实相。只要你未曾体验实相，你所听嘅、你所思考嘅，都系唔属于你自己嘅实相，经常会被扭曲误解。每个人都必须亲身体验实相，先至能够达到最终嘅目标。这个人悉达多·郭达摩体验咗喺自身内边嘅实相，培养出嘅智慧，而成为一个觉悟解脱嘅人。他自身所培养的智慧只能够解脱一个人，就是悉达多·郭达摩自己，而不是其他人。没人可以由于乔达摩的智慧而解脱，而其他人只能够从佛陀的智慧得到指引，得到启示。而每个人都必须培养自己的智慧，以达到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一个人的智慧即是修所成为，巴瓦那玛雅巴那是你自己的体验实践的智慧，只有修所成慧，才可以破除无明、贪爱、憎恨、烦恼的束缚。唯有修所成慧，才可能根绝所有的痛苦。唯有修所成慧，才可以带来成果，不是文慧或者是思维。我举个例子，又是有个人非常肚饿，他到一个餐馆坐低，侍应就将菜单递给他。他看过菜单，心里面想，哎，太好了，今天的食物看落得挺好味。想想下，他就开始流口水。这是第一种情况。他点了菜，但是等菜上来还有一段时间。于是他就四周围这样看下情况，心想，啊，这个比我早来。看下那些比我早来已经开始用餐的人，看他们吃餐的表情好像很享受。咦，今天的食物一定很好吃的。那些人看起上来很开心，想下想下他开始流口水了。这个就是第二个情况。而第三个情况就是食物送了来了，他开始享用。第一种情况就等于闻味，他只是看到菜单，还未真正这样品尝到食物。第二个情况就等于思维，因为他看到人家享用食物的开心的表情，因此他理智地告诉自己，看看这些人用餐时候的开心情况，这些食物一定是好吃的了。但是他自己还未尝到食物，只有第三种的情况，食物送到他面前，他开始品尝了，开始进食了，这样他才正真正是在这里享受食物，这才正是修慧。第一种和第二种的智慧是无法子让你品尝到实相的滋味的。再举个例子，有个人病了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了之后就开了药单给他，他非常高兴地回家，因为他对这个医生非常有信心，这是没错的，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医生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是变成了盲目的信心，他的热情是变成了盲目的崇拜， 他在家的桌上面就挂了医生的肖像，于是呢他就烧香和供奉一些、甜品、水果、鲜花，然后呢他就环绕着那个肖像呢就转了108个圈，和礼拜三次，有什么帮助呢？跟着呢他还拿着张药单不断地重复，朝早一粒，下午一粒，晚上一粒，朝早一粒，下午一粒，咁有咩用呢？简直系神经病，简直系疯狂。咁就系盲目嘅信仰、盲目崇拜嘅结果。跟住咧，第二个情况，人咧就毕竟系理性嘅动物，因此咧佢就翻医生嗰度咯，问医生：，你点解开呢张药方俾我啊？处方上边嘅系咩药啊？点解能够医好我的病啊？这个医生呢是个聪明的人，他告诉个病人听，你得到这种病是由于这种原因，如果你吃了这些药呢就会去除了这些病因，只要个病因一除呢你的病就会好的了。啊，太好了，现在我知道了，我的医生真的太好了，他开的药太好了。跟着呢他又会做些什么呢？回到家之后呢他就开始同邻居争辩了，冇用，你的医生都是冇用的，我的医生是最好的，你们医生开的药呢一啲都冇效的，我的医生开的药最好。他呢就不断地同人家争辩，但是冇食药噃，只是不断地同人家争辩。这些呢就是发生在人的身上的事情，每一个智者、圣人、觉悟者，当他发现人痛苦呢就开始开啲法嘅药单俾佢哋，你哋要持戒、修定、修慧，你哋就可以解脱痛苦啦。但系冇人咧就尝试去修行，佢哋反而开始发展不同嘅宗派、信仰、教义、仪轨、仪式，成日就喺呢啲当中打转，但冇人去修行，因此冇任何嘅成果利益嘅。第三种智慧咧就系、修慧。是透过直接的经验将法应用在生活当中，只有这种直接的体验才能够令你受益。现在问题是要怎样才能对身心现象有直接的体验呢？怎样可以体验到身心不断在互相作用，体验到烦恼是因此而生起，然后烦恼开始不断地增加并且制服你。如果知道这些，你就可以防止烦恼的生气。即使烦恼生气了，你可以不被它增长而制服你的。所有这一切都要靠体验，所有的现象都是你内心深处不断地发生。你必须培养这种体验的功能、能力和潜力的。这些就是在过去三日你们一直在这里做到的。除非你有了这种功能，否则你是无法子修内观。例如如果没有眼睛的功能，你就看不到任何景象，没有耳朵的功能，你就听不到任何声音。同样，除非你的心有功能令你体验到身心交互的作用，除非你有了这种功能的话，否则你就无法深入内心的深处了。举个例，有两个非常贫穷的男仔过住乞丐的生活，平日到处乞食为生。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盲的，天生的盲。有一天这个盲的男仔就发高烧，他的朋友就告诉他，好了，你就留在这里，我出去乞点食物回来，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吃。于是呢他出去乞食，刚刚在这天有个妇人非常慈悲，给了他一些非常美味的甜品。在印度呢我们叫他是 Kill，是混合了米、干果和牛奶等等所造成的甜布丁 Q。 这位妇人呢就被他吃了美味的甜品，他觉得非常高兴，但是由于这种甜品是液体，而他又没有容器可以将这些甜品带回去跟他朋友分享，因此呢他唯有吃完这个甜品。他回去之后非常诚实地告诉他朋友，今天我乞到啲非常美妙嘅牛奶布丁 Q， 但系好抱歉，因为我冇盒可以装，所以冇法子带佢翻嚟同你分享。 你有冇带翻嚟唔紧要啊，但系你最少话俾我听 Q 系咩嘢啊？你唔知道 Q 系咩嘢？唔知啊，我唔知 Q 系咩嘢。Q 系用牛奶做成嘅，所以佢系白色。白色？咁咩系白色啊？你唔知道咩系白色啊？唔知啊，我唔知道咩系白色。白色唔系黑色噶。咁黑色系咩嘢咧？你唔知道咩系白色，又唔知道咩系黑色，你系咩人嚟噶？因为我天生就系盲嘅，我又点可能知道咩系白色，咩系黑色呢？呢个男仔周围咁四周睇睇，发现到一只白色嘅鸭，就将佢捉住拎俾个朋友啦。你睇，白色就好似呢只鸭咁啊！白色就好似呢只鸭，佢系盲嘅，点可能睇到咩嘢系白色啦？乜嘢系鸭咧？佢只好用手指将只鸭全身摸过一遍。佢话：而家我知道系咩白色啦！白色系非常柔软、非常柔软嘅感觉。咩话？柔软？白色同柔软有咩关系啊？你话白色就好似呢只鸭啊嘛？我摸过只鸭，全身非常柔软嘅噃。你而家又话白色唔系柔软，我点知白色系咩嘢呢？你真系蠢！话俾你知，白色就好似呢只鸭，你仲系搞唔清楚。等我再试一次，然后咧，佢再摸一次，从鸭嘴开始摸咗成只鸭嘅身体，然后再到尾巴嘅羽毛。而家我知道啦，佢系弯曲嘅。白色就是弯曲的。因此呢，那些高谈深奥哲学没有实际修行的人，实上对他们就是弯曲的。因此他们从来都没有培养出体验实上的功能。他们一世人都认为实上是弯曲的，弯曲的，他们无法理解。培养出体验实上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亦是你已经开始在这里做紧的。如果只是持戒而没有做到下一步修定，这样是无法培养出这种能力。如果你开始修定，但是以想象的对象来修定，以念诵或者是观想的方法修定，那你同样是无法培养出这种功能。现在你是以实相做对象，以和你身心有关的实相来做对象来用功。你以这个范围内里面的气息的实相来用功，你是实实在在经验到这些呼吸的出入，经验到呼吸出入的接触，到了第三日，你又开始体验到感受，在这个小范围里面生化反应的感受，就是这样，你逐渐地深入自己的内心。最深层的心，我们叫它做潜意识的心。事实上并不是没有意识，它从早到晚上随时都能够意识到身体上面的感受。你已经能够感受到鼻孔这个范围的感受，其实感受一直都在存在，遍布全身。全身上下随时都有某些的感受不断地发生，不断地发生。随时都会以这种感受，那种感受呈现变化，不断地变化。唯有不断地观察实相，才能够体验到各种的变化。你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明天你将会探究全身，你会经验到身体各个部位的感受。那就是你的进度，从心的表层进入到心的深层，这个就是你过去累积的根深蒂固的烦恼和心的行为模式所在的地方，是你心的最深层。这种行为模式就是生起习性反应，每当感觉到身体有任何愉快的感受，就会生起了贪念、贪爱的反应。每当感受到身体上不愉快的感受，就会生起厌恶、憎恨的反应、憎恨的反应。对这种的现象，你会越来越觉知的。在知识的层面上面，我们很容易了解到身上每个地方都不断在这里发生某些的变化。万事万物都是这么无常，每个人只要出生就一定会死，任何事物迟早都会归于毁灭，一切事物都是无常。但是 这样只是一种知识上面的理解，我们还是必须在身体结构当中去体悟这个实相。自然的法则存在在身体内外的每一个地方，你所看到的外在的自然法则只是在知识层面上面去理解或者接受，但是对于身体结构中的实相，亦即是身体内的自然法则，必须直接体验。这种体验就是修所成为，我们必须经历过这种直接的体验，只是在知识层面上面的理解对我们是没什么帮助的。在佛陀之前、佛陀当时和佛陀之后，有多都有很多的老师不断地教导和佛陀同样的教理，但他们都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他们的教导无法子引导人到达培养修所成为的深度。假设在你生活当中发生了非常重大不幸的事，例如当你非常亲近的亲友过了身，你将他们的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或者是焚化厂里面埋葬，这些事情会令你产生某种的智慧。你会想，毕竟万事万物都是非常的无常，人只要出生就会死，还有一天我都会死，其他人会将我的身体埋葬或者是烧了，因此一切的贪求执着，成日同人争长争短，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有什么用呢？而最后又能够带走了什么呢？我的身体迟早都是会化成乌有。你会有智慧，但是维持得几耐呢？一旦离开了坟场，你就开始跟以前一样了，又回去了我自己，但等疯狂的念头你并没有改变。这些智慧只不过是一种知识上面的理解而已。一般人听了这样的讲经，开始心里面就会想，太好了，现在我知道执着是不好的，执着只是会带到我痛苦，我越执着我就必定会越痛苦，这个我的就是一个极大的烦恼，极大的烦恼。但是呢，开始结束了之后，当你走出了讲堂，突然间你会发现到，哎，奇了，我对鞋呢？谁个着了我对鞋啊？对鞋我今天才买的噃，我对新鞋为什么不见了啊？你的心又开始充满着我的，你和以前没什么不同，知识上面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帮助，你必须实际地体验。知识上的理解或者是感情上的接受是容易得到，但是要实际体验是非常困难，因为除非你培养出体验实相的功能，否则是无法这样去体验实相。人总有很多的幻想，太多的错觉，在表面上某些事情看起上来是好像这样，但是实际上就完全不同。例如夜晚睡觉之前，你点着了支蜡烛或者眼灯，第二天早上你起身的时候，这支蜡烛或者盏灯还着着，你会觉得这些是和昨晚同一支蜡烛或者同一盏灯，但怎会是同一支蜡烛呢？又怎可能同一盏灯呢？每一刹那关灯都是不断地生灭生灭，一刹那它又不断地在生灭生灭，中间是没有停过，所以你会不会以为它是同一支蜡烛同一盏灯，那是几大的错觉。我看了电灯胆两次，我们都会以为两次是同一盏灯光，它怎可能是同一盏灯光呢？如果是同一盏灯光，为什么是每个月尾电灯公司会寄张单来，上面写着你这个月用了多少电，要给多少钱？我为什么要给钱啊？这个灯胆和这个插头都是我自己在店铺买回来的，是我的，为什么要给钱你啊？电力公司要收钱是对的，因为他们不断地供应电给你，通过污丝而消耗了。电力供应的过程因为太快，所以我们以为是同一盏灯光。另一个例子就是，每朝早你要过河去对面上班，工作了成日，夜晚又搭船回来这边岸，你会以为是 越过同一条河，点会系同一条河呢？如果你潜入河里边，然后浮出水面，第二次又系咁，第二次又系咁，潜落去之后又浮翻出嚟，第三次再潜落去又浮翻出水面，你感觉系喺同一条河流里边潜水，点会系同一条河呢？河里边嘅水不断咁流动，你第一次潜入水里边，再浮上嚟，河嘅流水已经改变咗，原来嘅水已经流走咗，冇一滴系一样嘅。第二次潜落去再浮翻上嚟，成个流水又完全改变咗。第三次潜落去再浮上嚟，流水又已经改变咗。因此，每朝早搭船过河，夜晚再翻嚟，河里面嘅流水早已经完全改变咗。但系你嘅印象仲系认为呢个系同一条河，点样先可以超越呢个印象呢？某啲事情呢，是在你的感官能力范围内。例如呢，有了眼睛你就看到东西，但是有一定的限制。例如蜡烛的火焰的生灭啦，生灭。如果你仔细看清楚，就会发现到蜡烛的火焰是不断地生灭生灭。但是电灯的电流呢，它以极快的速度在这生灭生灭，超越了眼睛能够看到的程度。或者好像在河里面的水，你看到它是流动。第二次潜落去的已经是新的河水，第三次潜落去又是新的河水。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到这些的事情。但是如果想知道这个第一次潜入河里面的人已经完全改变了，第二次潜入去河流已经完全变了另一个人，第三次潜入去又是完全另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够知道这个事实呢？如果你没有体验的功能，是没办法知道这个事实。例如有一个没有修炼过内观的人，他会认为这个半钟头之前开始讲话的这个国恩卡和现在讲话的国恩卡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国恩卡。昨天讲的国恩卡和一年前、五十年前、六十年前或者六十七年前的国恩卡是一样，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国恩卡，怎会是同一个国恩卡呢？每一个刹那，这个国恩卡灭去了，然后又重新生起了。每一刹那，这个国恩卡灭去，另一个国恩卡又重新生起，构成这整个身体结构的次元之粒，以极高的速度不断地在这生灭生灭。因为生灭的速度非常快，所以造成了错觉、迷惑和混淆。即使我们因为某一个科学家这样讲，而在知识层面上面我们接受了这个道理，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子实际地体验到这个实相。整个物质世界都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存在，都只不过是波动波动。现在的科学家是这样讲，而好像佛陀这样的觉悟者都是这样讲，整个宇宙都是没有任何的实体存在，都只不过是波动波动。身心都只不过是波动波动，微细的波动。如果你对科学家所讲的话好有信心，而接受了这个事实，那并没有什么帮助，你必须亲自去体验。觉悟的人做了这点，而达到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而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地去体验这种不断在这里发生的变化。每一刹那都以极快的速度变化变化，不断在这里变化。一个 BB 出世，你看这个 BB 几咁柔软，几咁可爱。然后十年之后你再看到这个 BB， 他变了很多了。经过二十年之后你再看看这个小孩又变了很多，三十年、四十年、六十年、八十年之后，太过不可思议。但是他不是同一个小孩，为什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呢？是不是每隔十年呢，当他睡了觉，全能的神在他身上用魔棒掂了一下，他第二天起身就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每一刹那这些变化都是不断在这里发生，每一刹那都是不断地变化变化，不断在这里长成长成，衰老衰老，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如果一个人只是在知识上或者是情感上去接受这个自然法则，那是没用的，那只能够成为知识上或者感情上的一种满足和享受，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开始实际去经验自然的法则，那就很不同了，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就是现在你们在这里做的，但只是小小的一步，这条路呢还是很长的，这条路还有很长，你们必须进入非常深的内在去研究，在这个非常深的层面上面，这个身心的结构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以及身心的互动是怎样进行。这个就是佛陀开悟的方法，经过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消融，他达到了最终的实相，他达到了身心心中生起的法的最终实相，然后他超越了最终的实相，而体悟到超越身心范畴的境界。到底这个身体是什么呢？经过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消融，他体验到整个身体是由微细的次原子粒造成，佛陀就叫他做 Kalapa， 即是极微。Kalapa 的意思是物质最微细的单位，微细到无法自再分割。他叫这种物质的最细微单位做 Atta Kalapa， 其中 Atta 的意思是白，意思是这个最细微的单位是由八种的物质所组成的，这八种物质是无法分开而单独存在。其中四个基本元素是地、水、火、风，再加上它们的四种特性合在一起，就是这八种物质。而其中四个特性是比较重要，我们可以经验到，而当我们经验到这四个特性，亦都更容易了解到心的实相，即是心和心理所生起的法的究竟实相。佛陀因此而了解到什么是身心现象的本来面目，在极高频率的震动波动的现象以极高的速度不断地生灭生灭。佛陀说，是我一拍手指一眨眼之间，这些微细的次原子粒就经过了好几兆次几兆次的生灭生灭。有位西方科学家研究的结果和佛陀有相同的结论。美国帕克莱大学有位教授过去不断地研究，他想知道原子是怎样运作。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前，西方的科学家就很清楚知道物质的世界都是由波动构成，并没有实体的存在。这位科学家很好奇，很热切地想知道在一秒钟之内一个最微细的粒子到底经过多次的生灭。为了探究这个事实的真相，他发明了一套叫做泡沫箱的仪器。因为粒子生生灭灭的速度就好像泡沫一样那么快速，靠这个泡沫箱的帮助，他对外发表了他测量的结果。这种最微细的原子粒在一秒钟之内生灭的速度是一之后22个零，而佛陀讲过，在我一弹指之间一眨眼之间，有好几兆次几兆次的生灭产生。他们的结论不谋而合，但是当中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美国帕克莱大学不少的学生来印度参加课程，他们呢都有听过这位教授，是位国际知名的教授，已经过了世。他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不是随便地给人的，是颁给那些对人类有重大发现的人。因此呢，这位教授非常有名。由于好奇呢，有些学生就去拜访这位和佛陀有同样发现的学者。结果呢，他们发现这位教授呢是充满了紧张，充满了痛苦。为什么这位先生无法子解脱他痛苦，解除他的紧张呢？这样是因为他没有培养他自己的修所成为巴瓦纳、玛雅、班雅。他能得到同样的结果，是因为 佢嘅儿戏泡沫商帮助佢，佢对呢个泡沫商有好大嘅信心，佢对自己嘅聪明才智有好大嘅信心，因此佢话事实就系咁。但系已经解脱咗所有痛苦嘅佛陀，并冇靠任何仪器，佢嘅发现系透过佢自己直接嘅体验，呢、这个就系佢哋有极大差别嘅原因。当你深入到内在去探究身心交换作用嘅实相，并唔系因为好奇，并唔系为咗满足自己嘅好奇心，你咁样做嘅目的系为咗能够解脱无明，因为你知道由于无明咧，你俾自己不断咁制造不正嘅烦恼、负面嘅情绪，造成咗好多嘅痛苦。为咗要改变呢种习性嘅模式，我哋就必须深入内在去体验实相。我哋开始体验到第一个实相，就系无常变化嘅实相。每一刹那都有某啲变化发生紧，整个身心嘅现象都系不断咁变化，而呢啲系实际嘅经验。万事万物都系不断咁变化，变化。只要你不断咁分离、剖析、分解、消融，你就会发现到整个身心嘅结构，并冇所谓永恒不变嘅坚实本体嘅。你不断咁探究，等我体验一下。到底有没有任何坚实的本体存在？这些就是修所成为所能做到的。你可以亲身地体验到这种无常 Anicca 的变化，不能够只是在个人的知识上、情感上去接受它。我们必须实际体验而接受无常变化的事实。变化，变化，变化。一开始你会遇到非常操纵坚硬的表面实相，身体是由骨头、肌肉等等构成，因此呢是坚硬的。在身体上面所感觉到的，好像压力、沉重、麻木、灼热、痛楚等等，所有的感受都是操纵坚硬的。就好像当你开始观察鼻孔这个范围，你就会开始感觉到身体每个部位的某些感受。你要尝试客观咁样观察，并唔系一开始你就能够客观咁样观察，系需要时间嘅。你要用呢种方法用功，可能只系有短短几个刹那系真正客观咁样观察实相，但系只要你能够客观咁观察，你嘅心就变得越嚟越敏锐噶啦。而心变得越嚟越敏锐咧，你就能够开始体验到越嚟越微细嘅实相。你就能够开始刺穿、刺透这种操纵、坚硬的实相。你就能够开始经验到更细微、更微细的实相。直到你体验到整个身心的结构都只是不断在生灭、生灭的波动、震动。只是一堆泡沫在生灭，一堆波动在生灭、生灭。只不过是一种生灭的波动、流动。咁样你先至系体验到无常嘅实相。呢个唔系知识上嘅游戏，亦都唔系一种感情信仰上面嘅游戏，而系实质上经验到嘅实相。你系身体结构中所体验到生灭嘅流动，每一刹那都不断喺度变化、变化、变化，然后先正能够去除疯狂。乜嘢嘅疯狂呢？系对身体结构同埋心理结构以及身心聚合体所产生强烈执着嘅疯狂，你会深刻咁体验到对于短暂生灭嘅事物产生强烈嘅贪爱、憎恨，又有咩意思呢？藉住呢个修法，我哋学到观察嘅方法，即系平等咁样观察，以平等心嚟观察一切。我们的旧有习性模式就是产生了习性的反应。当这个身心的现象生起了任何愉快或者不愉快的感受，我们就会产生贪爱或者憎恨的习性反应。因此失去了心的平衡，而变得烦躁不安。 而家我哋经验到第一种嘅智慧，无常 anicca。我哋喺经验嘅层面上，对于无常越嚟越清楚。当我哋增长咗体验无常 anicca 变化无常，变化呢种智慧咧，另一种智慧苦 dukkha 就会逐渐咁样出嚟。你开始修行，开始观察到自己嘅实相，你会遇到非常粗重坚硬嘅实相，好似沉重啊、麻木、压力、紧张等等，非常痛楚嘅感受。呢啲感受非常痛苦，你唔喜欢呢啲感受，你想消除咗呢啲感受，但系佢哋仲喺嗰度存在。你一定训练自己客观咁样观察佢哋，无论几咁痛苦，只系观察；无论几咁愉快嘅感受，只系观察观察。有时有啲学生咧，可能喺第七日、第八日、第九日或者第十日，甚至喺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嘅课程咧，就达到特殊嘅感受。坚硬嘅感受完全消融，而体验到全身上下都系非常微细嘅畅快流动感觉，能量流遍全身，感觉非常愉快，非常舒服。你会谂啊，太好啦！就系呢啲极乐，就系呢啲兴奋。我已经等咗好耐啦，而家我已经达到我最终嘅目标啦。因此，你产生咗强烈嘅执着。啊！我找到了，我已经找到了。你并不了解这些都是变化无常的一种现象。朝早你可能有全身的舒畅愉快的流动感，但是到了下午呢，又变回痛楚沉重麻木的感受。你会喊着跟老师说，啊，朝头早啊，我朝头早的打坐实在太好了，但是现在我又好像以前咁差咯，因为你对无常嘅事物产生咗执着，而令你痛苦，因此道理就非常清楚啦。不但啊，唔愉悦嘅感受系苦，如果你对愉悦嘅感受产生咗执着咧，咁样连愉快嘅痛苦亦都系苦，执着同埋痛苦系并存嘅。如果你对任何无常的事物产生了执着，因为无常的事物迟早会变化，那你就一定因此而会有痛苦。所以不单肿痛等等感受是苦，甚至连身上愉快的感受都是苦，这个道理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智慧的第三部分，即是无我无我的体验开始生起咗啦，呢种体验咧会变得越嚟越清楚。表面上睇嚟好似有我嘅，但系当你更深入去实际经验，而唔系只系喺知识层面上质疑到底乜嘢系我呢、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咁清楚。当你探究咗内在嘅整个身心嘅范畴，同埋身心合体之后咧。你发现身心除了波动波动好像泡沫一样生灭生灭之外呢，就没有其他东西了。这样现在到底哪一个泡沫是所谓我呢？这个泡沫是我，但是一阵间它又灭去了。哪一个波动是我的呢？如果波动是我，这样它灭去了，我就跟着灭去。但是为了世俗的方便呢，我们还是必须这样用我的、你的等等字眼。而事实上是没有所谓我或者我的存在。我们必须用这些字眼，否则呢，我们就可能说这堆泡沫在这里跟那堆泡沫聊天，这样是说不通的。我们必须用我啊、我们、你们、他们等等这些字眼呢。这些是表面的实相，看来好像是这样，但是究竟的实相呢，真正的实相是一切物质都只是波动波动，好像泡沫一样生灭生灭，并没有真正的实体存在，这也都是无常。如果真的有一个我，或者真的有一个我的，有些东西是我的，我必须真正地拥有它， 我到底真正拥有啲咩嘢呢？人到咗四十岁左右，当佢照镜，会发现到头上生咗几条白头发。吓，唔得，唔得，我有白头发。然后佢会去药房买啲染发剂，将头发染黑，然后话：啊，我好后生，我仲好后生。佢想咁样呃人，呃自己，但系点可以呃到发呢？呃到自然嘅发质呢？一个人头发逐渐变白，逐渐衰老，衰老，逐渐迈向死亡。每一刹那，你都系迈向死亡。如果你能够控制，如果你有办法控制你嘅身体，咁样你可以同自己嘅身体讲：唔得，你唔可以变老，你必须保持我要嘅样。但系咁系冇可能嘅，你无可奈何，你仲系不断咁衰老，衰老。一个人唔明白呢种衰老无常变化现象，可能会过得开心啲嘅。例如有个人刚好二十岁，家人亲友为佢开生日嘅庆祝会，祝你新神快乐，祝你新神快乐，真可怜。佢唔知道佢自己已经离开坟墓近咗二十年，有咩值得快乐？我嘅意思唔系话每次生日你都要喊住啊，我离死亡又近咗一年啦，唔系咁样，法唔系要你喊，法只系要你认清实相。呢啲系事实，我已经过咗咁多年啦，我唔知道自己仲剩翻几多时间，但系唔理仲剩翻几多时间啦，我都要好好利用佢。我可以点样善用呢啲时间呢？呢啲就系智慧。当你对无常、苦、无我嘅实相越嚟越清楚，你就开始有智慧。你一步一步咁样朝住最终嘅目标前进，然后你会发现到喺日常嘅生活处理不同嘅人事问题，你显得更有智慧。你会明白到呢啲系表层嘅实相，你必须喺表层嘅实相去处理世间嘅事情。你唔可以话呢幅墙只不过系一堆波动，我只脚又系一堆波动。如果我用只脚去踢缝墙咧，我只脚就会穿过缝墙噶啦。咁系冇可能噶，你会踢断你只脚噶。因此喺表面嘅层次上咧，墙壁系坚硬嘅，呢个系事实。但系喺究竟嘅层面上边咧，佢只不过系波动波动。你唔对波动产生执着，而你亦都开始学到，唔只系睇到事物表面坚固嘅一面，你会开始将事物分离、剖析、分解，而见到究竟嘅实相。当一个男人冇真正嘅智慧，佢睇到女人坚实嘅身体咧，佢就会觉得啊，太靓啦，太靓啦。而女人亦只系睇到男人坚实嘅身体，佢亦都会话啊，太靓啦，太靓啦。然而，当你喺正法上边增长智慧咧，你就会尝试了解。等我睇睇咩嘢系靓，等我试下将佢分离、剖析、分解，睇下到底咩嘢系靓。你就从头顶开始，啊，头发好靓嘅头发，金黄色嘅美发，乌溜溜嘅秀发，轻飘飘嘅细发，都系不同类型嘅靓嘅头发。从头上拎起一条头发，我有咩靓咧？你想快啲抌咗佢？比如话，一个粗心大意嘅太太喺度为佢先生准备早餐，唔小心咧就跌咗条头发落去。佢将早餐就送咗俾先生，佢先生发现咗啲头发就话：，哇，食物里边有头发，好污糟，哎，冇晒胃口啊！咩话？污糟嘅头发？琴晚成晚你仲系不停咁赞我，好靓嘅头发，好靓嘅头发。而家啲头发跌咗喺你食物里边。食咗佢啦！你做乜嘢喺度大叫啊？只有当于属于整体，佢先话靓。当佢从整体中分离咧，就变得唔靓啦。你仲想睇下边部分啊？当你睇到牙齿，你觉得啊，好靓，真系好靓，好似一整排珍珠，一排珍珠咁靓。但系如果一粒牙齿跌咗落嚟咧？即是说一粒宝贵的珍珠跌了下来， 你会将佢摆喺夹万，锁住喺夹万。
哇！只不过系块骨头啫，快啲抌咗佢啦。
当佢从整体中分出嚟咧，就变成一块小骨头。但系当佢属于整体咧，你就觉得佢好似一粒珍珠，一粒宝贵嘅珍珠。
再进一步，啊！呢啲指甲好靓嘅指甲，指甲油搽得好靓，好衬肤色，好衬衫嘅颜色，好靓好靓。
同样嘅情况，粗心大意嘅太太咧就喺度剪指甲噃，有一两片嘅指甲咧就跌咗落啲食物嗰度。佢先生睇到就大声叫咯噃，指甲，哇，好污糟嘅指甲！
你讲咩啊？污糟嘅指甲，咁靓嘅指甲，我擦咗咁靓嘅指甲油。同埋咁靓嘅食物加埋就系两倍咁靓，食咗佢啦！
靓到底咩系靓呢？有同学同我讲啊，老师啊，请你唔好讲呢啲嘢啦。你知唔知啊？所谓靓系咩嘢呢？
啊，我唔知啊，请你话俾我听啊。
喺西方咧，我哋话靓咧，只系十六分之一英寸厚，薄薄咁一层嘅皮肤，佢睇起嚟几咁光滑，几咁细致，呢、这个就系靓。
真系咁，用把剃刀将层皮肤切咗啲落嚟，睇下佢靓唔靓？你唔想保存佢啊？你想快啲抌咗佢？
咁身体内部有乜嘢系靓嘅咧？如果有任何靓嘅部分，咁呢啲靓嘅部分就会从身体上某个窿出咗嚟。但系身体上面有边个窿流出嚟嘅嘢系靓嘅咧？老天爷咧真系对我哋好慈悲噶，否则咧。如果佢将身体里面嘅嘢变咗外边，将身体内边嘅嘢变咗外边嘅咧，咁结果会点样呢？我哋就一天到晚同嗰啲想咬我哋嘅狗啊、乌鸦啊、老鹰啊、秃鹰咁样搏斗，我哋嘅生活就变得好恐怖。仲有咩嘢系靓呢？
咁唔系话要你开始去痛恨别人，同人哋讲，喂，事实上你只系一堆泡沫。你一啲都唔靓，你好难睇。
我其实都系一堆泡沫，法唔系教你去憎恨。只要一个人越嚟越深入咁体验，增长越嚟越多嘅智慧，佢嘅心亦都会变得越嚟越咁纯净。而一个纯净嘅心系充满咗慈悲喜舍，无限嘅慈悲喜舍，你唔会去怨恨任何人。心里面只有爱、善意同埋慈悲，充满咗爱、善意、慈悲。呢条路会引导我哋达到解脱所有嘅痛苦，解脱所有嘅烦恼，过住一种真正解脱、真正自在、觉悟嘅美好生活，对自己同埋其他人都有益处嘅生活。每一个人都要为此而努力嘅。
你能够嚟到呢度用功修行啊，系非常好。过去三日咧，你已经做咗适当嘅准备，听日你就开始修炼内观 vipassana， 进入般若智慧嘅领域。但系咧，要先明白一点，唔好以为你一开始修内观咧，一开始就睇到实相，就能够睇到次元之粒几兆次、几兆次嘅生灭，唔会咁样嘅。一开始咧，你将会经验到各种嘅痛楚、压力、沉重嘅感受，然后先至会逐渐咁消融、消融，你先至会感觉到能量嘅流动。但系唔好期望任何嘅感受，俾一切嘅事物自然咁发生，接受每一刹那所发生嘅实相，其他嘅就留俾大自然，留俾法嚟处理。你只是接受在你身体当中当下所呈现的实相，不要想象观想持中，就是观察自己身心现象的实相，它本来的样子。这样的修法绝对能够引导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好好地利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你已经拨出了十日，要在这十日里面获得最大的成果，只要精进认真地修行，一定能够获得最大的成果。要耐心地持续地用功，
才能够解脱你所有的束缚，所有的痛苦，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
Svete, svete mangelen, svete, svete mangelen, svete.
Take rest.
请大家休息，休息。